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李兰。我们要恭请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为我们讲解佛法的理念。师父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我们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哈，请师父呢为我们拈起心灵智慧的花朵，其实呢就谈到了说这个佛教哈和花当中这个密不可分的关系当中的渊源。带着很多的疑问呢，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哈。那想请问师父，在哪本佛经里面有讲到花的种种诸多的含义呢？
在佛经里面，释迦牟尼佛呢在好多地方都提到这个花的人生哲理，特别是提到这个莲花啊，莲花代表圣洁，代表一个人在这个人世间不但不会随俗，同时呢能够像莲花一样出污泥而不染，所以花是代表这个佛教的圣花啊。那么在有一部经里面啊讲得很清楚，讲到这个花的含义，这部经呢就叫《花严经探险记》。在这部经里面记载啊，说这个花所表现出来呢有十种含义。那十种含义呢，第一呢就是微妙意，所以这个花它里面隐含的这个道理呢非常的深，非常妙。所谓的妙就是妙不可言，以这个微妙来作为这个花意，表示这个福行还有福德离异出相，故说这个花为言。所以我们佛教里面有一部叫华严经，华严经里面就讲这个佛法里面重重无尽啊，所以这个华严世界啊是一个非常庄严清净圣洁的一个世界，也是妙不可言的世界。就像我们通常所讲的，你要知道佛教的富贵一定要读华严经，所以华严经的这个世界呢是一个非常清净庄严的世界。所以花第一个是代表微妙意，所以叫华严经。这部经呢的法就用这个花严来比喻。第二呢是叫开复意，表示开放殊荣，一种进入这个觉性，就是让大家从这个花里面得到这个觉性，也就是开悟的意思。像我们佛教里面不是拈花微笑，看到这个花就能够让你开悟。第三叫端正意，什么叫端正意呢？就是表示这个圆满德相具足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个花开以后呢啊，它就结果了，开花结果，所以代表圆满的德相具足。那么第四呢叫风意意，风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表示这个德相普心，不但呢自己能够得到利益，别人也能够得到利益，所以这个花这个功德很大。当这个花开有这个香味，不但自己得到利益，别人也可以得到利益。还有第五是什么叫喜悦意，表示这个得乐欢喜，不会去厌离，就是这个花它能够给人一种欢喜，每个人看到这个花呢都很喜欢，心里面都很开心。第六是什么，就是巧成意啊，表示这个所修的这个德相善巧能够成就。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花，从花里面就知道这个花有好多的这个全巧方便，能够让众生去悟道。那么第七是什么，叫观境意，就是表示永断这个灾障啊，让这个心呢更加的这个清净。所以我们有时候呢有什么祈福啊，还有什么事情就用这个香花拿来供福，希望呢表示这个诚心，让我们的心更加的清净，消除我们的业障，增长我们的智慧。第八种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叫装饰意。装饰意呢就是我们这个花不管是供在佛前或者是在卧室，能够做一种装饰啊，来美化这个生活，美化这个环境。第九叫因果意，表示呢这个花因能够结成佛果啊， 所以我们佛教里面就是这个花落连成，就是代表呢我们每一个人在修行就像花一样啊，你修行越好，这朵花就更加的漂亮。那么到你这个花开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呢，那么这个花落连成，所以这个莲花是佛教里面的圣花。像我们每个人念阿弥陀佛，希望极乐世界莲池上面呢就有一朵莲花，你念的越多越虔诚，那么这个莲花就会漂亮，到最后呢莲花化身花开降佛，那么你在西方极乐世界就能够修成正果，所以叫结成佛果啊。那么花的第十个含义是什么呢？就是不染意，表示处事不染，就像莲花一样，莲花入污泥而不染。所以这个花在佛教里面呢有好多的各种各样的含义，对我们在修学佛法也好，或在生活当中也好，要得到好多启示。
真的是哈，这个佛经里面讲到花的含义啊，非常的全面，非常的深刻哈，一共有表示的十个意义哈。我们平时普通的人哈，只是能理解到几层而已啊，但是这个佛法里面啊，却有这么深刻的道理在当中啊，师父。那是不是在其他的一些经里面也有提到说花的含义？您刚刚讲到的是《华严经》。
还有另外一部经呢，我相信好多人都听过的，非常出名的，就叫《维摩诘经》，佛道品里面也特别提到这个花，它的这个清净庄严，还有它的妙意。它描述的这个维摩诘居士啊，在他广执这个法会的时候啊，清净妙丽的花园里面呢，有这个九亿净妙华解脱智慧果啊。所以在这部经里面呢讲到说，这个维摩诘居士呢，他种了好多花，这种花呢非常的清净，非常的美丽。所以维摩诘居士他自己有一个花园，专门喜欢种花啊。那么在经典里面就讲到九亿净妙华解脱智慧果啊，就是通过我们种花啊，有两层意思。第一呢是美化环境，第二呢就是在修讲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花园，让我们心里面的心花开得更加清净庄严，所以叫九意净妙华，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心啊更加有悟性，更加的清净，就像这个美妙的花朵一样，解脱智慧果啊，那么就能够让我们每个人的心灵都能够得到清净，得到解脱啊，有这个智慧。所以呢更有什么七净华，维摩诘经里面也提到说还有这七净华遍心其身啊，所以七净华能够让你的身啊能够心到非常的香，无论以后呢身心清净自在啊。所以这里面以这个花来比喻七种净德，用这个花来比喻我们的修行的七种净德。
有哪七种净德呢师父？
七种净德呢，就是第一呢就是戒净，就是我们这个持戒要清净。第二呢就是我们要心净，就是我们心里面要保持这个清清净净，不要杂念。第三就见净，见净就是我们知见要有正知正见，不要被这个邪见偏见所影响的。还有另外呢就是度一见，就是我们不要有这个怀疑，因为常常我们人有时候这个疑神啊疑鬼啊，疑这个人疑那个人，那么这个也不行的，所以叫度一净。另外呢叫分别道净，就是我们在这个看一切东西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太过于这个分别执着。还有呢另外讲叫行断知见净，就是我们在知见方面呢，我们不要有这个偏见，不要有这个断见，断见也不好。还有另外这种最重要的是叫涅槃境，涅槃境就是你修行修到一定的境界以后，心里面呢达到一种这个不生不灭的清净的这个境界，也就是说明心见性，见到我们自己的本性。所以呢通过这个种花，从花里面呢我们可以找到七种净德，也就是说我们一个人如果在花里面呢悟到这个七种清净的道德，那我们一个人的修行眼性啊就是到了一定的程度了。
真的是啊，我们再重复一下这七种净德哈，有戒净、心净、见净、度一净、 分别道境，以及呢行断知见境，还有就是最高层次的这个涅槃境了啊。那请问师父，为什么说这个佛教艺术品啊，我们看到的很多这个佛教艺术品和花哈、也都是密不可分的呢？
对啊，因为在这个寺庙里面呢，不管是佛像或者这个底座啊，或者佛像的背光啊，或者是那个绘画，或者是整个寺庙的这个装饰啊，都离不开这个花。所以佛教所有的这个艺术品都与这个花有不可分的这种关系。花长在这个土里面，但是呢是看起来花长出来是非常动人的，很美丽的。经过人们的这个慧心巧思和应用啊，花又展现了另外更多元的艺术生命。所以这个花不只是种在土里面，因为它这个花还有很深的人生哲理。不管是在什么地方，人家就把这个花作为这个装饰品。比个例子，像这个绘画或者壁画或者是雕塑，各种佛像，这个雕像上面可以看到不同这个造型的莲花的这个图示。比个例子，像这个佛像的这个身后的背光，大多以这个花作为这个装饰，称之什么叫莲花光背。这是以这个莲花作为一个背景，有这个莲花里面有单瓣的，还有就是复瓣的，把配置成种种不同的这个变化。这周围呢再衬上了这个其他的这个花纹，比如像宝相的花纹啊，还有莲珠的花纹啊，或者其他的这个浮光背光，还有这个光明，这代表这个庄严的意思。所以在这个佛像背光上常常都有这个花来做装饰，庄严这个佛的这个背景。在阿弥陀经里面的这个净土人物啊，每天以香花供养十万亿佛啊。所以我们在念阿弥陀经的时候，在希望极乐世界的众生啊，每天一早呢用这个香花来供养好多这个佛。所以呢这个花是代表一个非常清净的很崇高的一个心意。当你对这个圣人恭敬的时候，我们就用香花来供养。所以包括呢就是我们到这个寺庙去啊，或者是去看朋友啊，多少年我们也见到了啊，那么到机场去接待他们的时候呢，也都是以这个香花来作为这个礼物啊，来献给我们最崇敬的这个朋友。
是的，我相信收到花的人顿时那个心里面也是心花怒放啊，感觉得非常的开心哈。那其实这个花我们都知道人见人爱啊，但是呢经过这个我们人的一些的巧心思，然后应用，然后呢就展现了另外更多元化的艺术生命啊。那刚刚师父跟我们讲到了说有一些的佛经里面讲到花的含义，以及呢佛教艺术品和花之间呢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个时候呢我们稍作休息，欣赏一首歌曲之后回来，请师父呢再给我们讲讲为什么说诸佛菩萨他们坐在这个莲花座上当中呢又有一些的什么由来呢？
顺其 聚散终是散，千年一叹，叹息百年随风转，千年一叹人呀，唯有佛法永相传。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湛山法语》节目，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钟 AM1430 频道为大家提供这一档节目。那这个时段呢，我们想请问一下师父哈，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啊？这个我们看到诸佛菩萨啊，他们都是坐在一个莲花座上哈，那这是不是也有一定的由来呢？有什么故事在当中吗？
当然了，因为这个我们对这个佛菩萨都是非常的敬仰尊重，所以呢我们每天供奉这个佛菩萨，包括他这个他的背光啊，他的莲座啊，都是按照这个佛经里面然后来体现出来的，都是代表法，所以每一个花纹啊，特别是这个莲花座啊，都是代表很深的含义。那么这个莲花座的造型要有许多种类型不同，那么在这个大智论、啊、里面有讲到说，这个花中有人即加符咒，此人符有无量光明，名曰梵天王，是梵天王坐莲花上，是故诸佛随数十故，一宝华上即加符咒，说六波罗蜜。 由于这个梵天王坐在莲花上，那么诸佛菩萨呢，为了随顺这个世间他们 的习俗，所以也坐在这个莲花上面。由此可以知道呢，从天人到诸佛菩萨都是以这个莲花座为其坐席，这个一切诸佛菩萨都是站相或者是坐相，不管是站也好坐也好，都是在这个莲花座上面啊。那么因为这个奇异啊，它的不同，所以这个莲花座的造型也有许多种类不一样。不过大体上呢，可分为有这个莲镜的莲座和这个无莲镜的莲座两种基本造型。那么佛教的艺术品呢，常常以这个莲座上面的这个莲瓣来开覆的这种程度来区分佛啊，以这个菩萨它的莲花的形状。比个例子，像这个有一部经呢叫《大日经述》，里面描述到，如果是佛，那么就是当作八叶风头立白莲花啊，那这个花呢，另外开覆四部。若是菩萨，亦作此花座，我令花半覆，复令即开也。这个就是说，佛像的莲花跟这个菩萨的莲花是不同的。佛像呢是当作四叶风头立白莲花，其花另开覆四部。若是菩萨呢，亦作此花座，我令花半覆。所以呢，这个他这个说呢，他这个佛跟菩萨他的莲花是有差别的。
也就是我们下次再去到佛堂哈，我们可以通过他们底下坐的这个莲花座来区分到底是佛还是菩萨啊。那如果是这个佛的话呢，我们看到它下面坐的是这个白莲花座哈，而且呢它是向四面这样四步开的这么几朵啊。那如果是菩萨的话呢，它是那种半开的，对不对？也就是没有全开哈。
对对。
哦，这样子来区分是菩萨还是佛。
对。
那请问师父啊，还有哪一些的这个佛教艺术和花之间也是密不可分呢？
在佛教艺术里面呢，花是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角色。在日常生活中，这个花是这个艺术的美丽使者，不论是自然欣赏的心领神会啊，或者是现实用品的这美化作用，花都在艺术与生活之间呢，给人感觉到非常温馨，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么历史流传下来的许多佛教的诸佛菩萨的这个身像啊、坐珠啊，常常呢呈现这个妙貌慈祥，就比较像在有时候手上呢手提这个莲花啊，你要像好多这个菩萨像啊，手上都拿了这个莲花，那么以其这个优雅柔美的神态的造型，被这个世界公认为这个完美的艺术品。就是现今存在这个敦煌莫高窟的40多窟的这个隋唐法华经变壁画，那么其中那边 有这个33观音是非常庄严的，看上去非常高的艺术品。那么这个菩萨与这个莲花的这个搭配也有不同，是颜值观音的立像，手提的这个手持的这个净瓶，还有杨柳枝。那么白衣观音一般是左手拿着这个莲花，右手呢是拿着这个净瓶。那么莲藕的观音呢，在池中，在这个莲花之上。还有另外一种观音叫四药观音，常为这个右手之下，左手的在这个膝头沾着这个莲花的这个像。那么还有呢，一叶观音就是乘莲花浮于水面飘行的这个像。另外一种观音叫什么，叫威德观音，那么左手呢就持着这个莲花坐在这个山岩上面。还有呢，有另外一种观音呢，叫多罗尊观音，是合掌，然后呢手持的这个青莲花。还有另外一种观音叫不二观音啊，这个两手低垂在水中坐着这个莲叶，在这个莲叶上面。另外一种观音呢叫持莲观音，就是这坐在这个莲叶上面，两手就持这个莲花，那么常为这个少女的这个面孔。所以这个好多菩萨跟这个莲花都是有特别深的这个因缘，尤其是观音菩萨。 坐的时候坐在莲花上，那么手持的也是跟莲花有关系的。因此呢，我们这个佛教的艺术啊，与这个花是密不可分的。
嗯，我们平时多数看到的这个观音哈，是那个左手持莲花，然后右手呢持那个净瓶哈，好像从电视里面也能看到这样子的。原来这个是白衣观音啊，还有诸多的这个观音，他们都有不同的这个形象哈，然后跟这个莲花呢也是有不同的搭配，有的是拿花，有的呢是乘莲花浮在水面，有的呢是拿着莲花又坐在那儿，反正都是有不同的这个姿势啊。我相信当中也有不同的这个意义在里面啊。那还想请问师父啊，我们说在这个佛教的很多的用品当中啊，还有的一些的这个器皿啊物件上面哈，是不是常常也是用花作为图案，作为一个主要的装饰呢？
是啊，因为这个花就像我们上一次所讲的，这个花有十意，有好多种这个佛教很深的这个道理的意义在上面。所以不管是佛像也好，或者是建筑也好，都有跟这个花有关系。那么一般在这个佛塔的外形上会雕刻这个莲花的这个纹饰，来保护佛塔的这个栏巡书柱，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像瓦当啊，像这个碑墙上面也常雕有各种这个莲花的图案。那么其他的应用，如佛教的这种床幡啊、宝盖啊、蒲团啊和灯座啊等等的这个文物，在上面都有时候是雕啊，有时候是绣啊，都雕刻或者是刺绣的这个熠熠如生的这个莲花。那么在寺庙的这个周围或者是庭院里面呢，要以这个五颜六色的莲花来做成这一个装饰，来美化这个环境，同时呢让大家啊看到这个花以后，对这个佛教的道理会有所启发。就像我们常常讲，当我们看到花的话，第一个想到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拈花微笑，他的大弟子迦叶，他看到这个寺庙手上拿着花，哎，他就微微一笑，那么就把这个法，把佛的心法传来给大家舍。还有呢，就是释迦牟尼在蓝毗黎花园降生的，所以我们释迦牟尼佛降生到人间来是在这个花园里面降生。还有讲到莲花处无泥油不染，还有想到西方极乐世界莲池海会都有好多的莲花。所以呢，在佛教寺庙里面啊，不管是佛像好，不管是塔也好，或者是这个寺庙建筑也好，乃至于这个庄严器具，都有莲花，都有各种各样的花，让我们从花里面去悟道，去明白人生的哲理，怎么样去为人处事。所以呢，在这个佛殿里面啊，供桌上面，以及在法会这个堂场的布置方面呢，花是不可少的贡品之一。那么这个南传国家地处热带区，盛产的各种香花，那么佛教徒呢经常以这个花来庄严道场，增加佛殿的这个艺术气氛，以花来供佛是他们表达诚心最好的方式。那我们中国的这个插花仪式也是渊源自这个佛教多这个供花的仪式，更加重视这个意气跟这个内涵。那我们这个佛教的这个花的艺术啊，不能从印度到中国，后来从中国传到日本，所以呢它日本那边也有花道，就在花在插花的时候要保持这个威仪啊，还有呢心里面保持清净啊恭敬啊，这都是跟佛教的文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嗯，这个插花的艺术以及您刚才讲到日本的这个花道哈，我相信在从事这项艺术的过程当中哈，你看那个人他其实都是非常休闲的，心平气和的那种意境啊，在那享受这个过程啊。其实我相信就是说像佛教里面提到的这种要重视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内涵在里边啊，修身养性哈，其实道理非常之深刻的啊。好，我们再稍作休息，听一首歌回来之后呢，请师父为我们讲一下啊，这个佛经当中是怎么样用花来比喻一些佛理的呢？
的世界流光溢彩，弥陀的大誓愿海，弥陀的慈悲胸怀，祈及了欢故脱胎，祈及了成愿再来。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我们依然恭请达义法师为我们拈起心灵智慧的花朵。想请教一下师父啊，佛经当中呢，我们知道哈，很多呢都是用花来比喻佛理的啊，那您可不可以具体的再给我们讲述一下呢？
用花来比喻这个佛教的道理啊，是太多太多了，所以释迦牟尼佛常常都引用这个花来让我们去明白佛法道理。包括呢，这个中国的历代的高僧大德这种祖师，他们悟道的时候呢，因为当一个人悟道的时候，这个境界很高，我们一般凡人呢、是领略不到那种意境。那么怎么办呢？啊，那种高僧大德呢，他就用一种这用花来比喻这个佛法的妙理。我记得呢，唐朝的时候啊，有一个叫大智慧海禅师。他就写了开悟以后呢，就写了几句话。他说：“青青翠子尽是妙地，熠熠黄花无非般若啊。”就是当我们看到那个青青的翠竹啊竹子的时候呢，就能够从里面去悟到佛法的妙地。在这个熠熠黄花里面，我们就可能参透里面都是般若，都是智慧。说明什么意思呢？就是佛法遍一切处，在这一花一草里面呢，我们都可以悟到佛法，悟到人生的道理。所以这个大乘佛教里面呢，也有这个无情有性啊，草木成佛的说法。所以你不要看看这个青青的翠竹，你不要看看熠熠的黄花，里面都有这个觉性，都有悟性。所以我们佛教里面是这有情无情都有这个觉性，所以呢，我们如果说明白这个道理啊，那我们就会发觉到这个世界上非常的美，不管是有情世间或是无情世间，都是一个很美的一个世界，都是互动的。像我们中国讲是天人合一嘛，就是你心诚能够感动天地，所以这个天地不是死的，天地呢也是一种有情，你做好事做坏事，那么天地跟你都有一种互动。当你一个人心善，做善事情，运气好，事业有成的时候，你周围的花草都会长得非常的美，包括你在你家里面的这个花草花盆里面的花都会开得特别的美。当你这个人倒霉的时候，运气不好，或者是你这个人这个心啊，做好的坏事， 那么周围的这个花草呢都看起来暗淡无光，所以我们这个有情的世间跟无情的这个世界它是互动的。就我们佛教里面所讲的心静不怄，心离不开外面的这个静，外面的静也离不开这个心，所以呢这个心里面有这个静，静里面有心，心静不怄，这是我们中国人常常讲要达到天人合一的那种境界。何况这个花本身既有这个千变万化引人去静坐啊，去思维啊，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花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呢会去冥想，会去思维，可以说这个花不只是庄严这个世界，而且呢更具体的微妙的展现了这个释迦牟尼佛所讲的佛法啊。那么在这个佛经里面讲了好多道理，如果是在以这个三世两重因果来诠释这个十二因缘的时候，常常以这个花朵来比喻有情众生对于各种境界的贪爱啊，这个染着啊，或者是执汲取啊，他的这种啊表达。比如像我们佛经里面常常讲说，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密故彼密，切切呢如形容这个花开花色的那个性将的生命，确实是非常贴切的。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讲说，世间万事万物本来就是没有了，那么为什么会有呢？就是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诸水呢生起来都是有各种这个阴阳合合而生起来的。那么既然是阴阳合合生起来呢，那么当这种阴阳如果其中有某一生成分发生变化的时候呢，这个阴阳自然就灭了，灭了就消失了。所以不管我们一个人的身体也好，我们身体有这个生老病死，那么我们居住的这个世间呢有成住坏空，那么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思想有成之一命，所以呢世间所有万事万物都是无常的。所以释迦牟尼说，我们一个人活到多长呢？我们这个人活在呼吸之间呢，这个呼吸不来的话你就走了。所以佛教里面常常用花来比喻这个时间很短暂，就是大家都听到的昙花一现。
是啊，花开花谢啊，这个时间真的很短暂。就像师父之前也教导我们说，我们人生也是好多时候是没有定数的，所以呢我们要把握着短暂的人生，很有效的利用这一段人生的时间发光发热啊。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通过这个昙花一现，让我们知道呢任何东西再美的东西都是很短暂的，所以我们利用这个宝贵的时间去做一种有意义的事情，要多做善事，要去帮助人家，让你这个一生当中呢所做的事情到你临终的时候感觉到没有遗憾，因为你所做什么事情呢都是尽心尽力在帮助你的家里的人，乃至于你的朋友或是社会。所以这样的话呢，你临走的时候呢心就会更加的安定啊，就不会觉得啊好像很后悔。
对啊，虽然说这个花开花谢，但是这个花谢了之后它会有种子再跌落到这个土壤当中，重新呢再继续发芽，再继续茁壮的成长，再开花哈。
对，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说人死了没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人死只是一个身体的消失，这个坏掉了，但是呢你的精神还是依然存在的。所以佛教里面讲说万般皆不弃啊，唯有业随身。你死的时候呢你什么东西都带不去，你的名闻利养，你的亲人都带不去，但是有一样东西你都带得走的，就是你平常所造的善业或者恶业，随这个业力那么决定呢到一个什么地方去。所以佛教里面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而是时辰未到。在这一生没有报完，你会到下一生去受报。你做好事的，在这一生没有报完的话呢，到下一生你还能够得到这个福报。所以呢佛教里面就是要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做善事呢不会白做，
嗯
啊，只是时间的问题，大家要有信心。所以佛教里面有一个句子叫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之佛教。就是要倡导我们每个人 通过看了这个花以后要去悟道，悟道呢就是不好的东西不要去做，好多东西我们要积极去做，然后常常呢要净化我们的心灵，就像我们种花，在花园种花啊，要有耐性，要花好多时间恒心毅力，你才能够看到这个花成长开花结果。那么我们修行也是这样，就是我们一个人要成一个圣人，成一个有作为的人，也是需要时间，要有耐性，要有毅力，把我们心中的这个花园把不断的把它培植，把它维护好，那么有一天呢，我们这个心里面的花自然而然就会开出来。所以在这个杂含经里面说到啊，说凡盛必有衰，以衰为就近，如树无花时，样貌转枯尽，色厉亦复然，如发转萎翠，我今亦复尔啊。啊，也是以这个花来诠释这个世事无常的道理。那么在这个佛教里面有另外一部经叫《大日经述》，里面也说到，所谓花者，是从慈悲生意，即此净心种子，以大悲胎藏中，万恨开复，庄严福菩提树，故说为花。又是将这个花向上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的这个精神意义啊。所以呢，我们可以从花里面去体悟，去参禅，在花里面可以得到智慧。
真的是不但是可以得到智慧哈，我们也是可以学到很多，净化我们的心灵啊，我们可以得到很多的参悟啊，也是教导大家我们要多做善事哈，不求得到回报，而是说呢我们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哦，我们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做好每一件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这样的话呢自有功德流传下去，是这样子的哦。那还想请问师父，我知道这个佛经上呢有很多关于对花的描述啊，您能不能具体的再给我们阐述一下呢？
在好多经里面对这个花都有不同的描述。我记得呢，在这个大乘佛教重要经典里面的《妙法莲华经》，这一部经呢是在佛经里面是非常重要，因为在佛经里面有两部经呢是我们了解佛法应该要去读诵的两部经。第一部经呢是释迦牟尼佛出家修行，到最后呢在一棵菩提树下结一个宝座，然后呢在那边打坐，那么夜读明心，然后开悟成佛。成佛以后呢，他把他开悟的境界无私的讲给他弟子听。那么这部经是什么？就是花严经。所以花严经呢是一部非常高深的，是释迦牟尼佛专门给他那种有大智慧的弟子来讲的。那么另外一部经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啊，日涅槃，就是快要离开人间的时候，他把他说法49年做一个总结，讲一部经叫《妙法莲华经》。这一部经呢是属于大乘经典里面非常重要的。所以你看这两部经很奇怪的，第一部是《花严经》，跟花有关系，
是。
然后最后他讲的一部经叫《妙法莲华经》，也是跟这个花有关系。
对，也提到了莲花哦。
对，所以呢，由此可以说明呢，这个释迦牟尼在说法的时候呢，常常用这个花来启示我们，来启迪我们的智慧。所以呢，这个《妙法莲华经》啊，它的经名就是以这个莲花的这个圣的这个洁白完美啊来比喻。这个佛法的这个道理是微妙无上的，所以呢用妙法莲华来作为这个经的名字，就代表这个洁白完美，代表佛法的这个无上微妙之法。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师父，我知道佛经上呢对于花的描述啊真的是非常众多，而且呢相当之深奥的啊，我们不如留待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您再细细为大家阐述啊。谢谢师父为我们讲了关于佛经当中啊用花来比喻佛理，以及呢佛经上呢对于花的一些的描述啊，我们真的是学到了很多，感谢师父。
谢谢李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满人间，慈悲喜舍，不分肤色，用爱心抚平人间苦。
以下是湛山精舍活动通告：2014年1月12日上午10点半到11点45分，恭请达义法师在湛山精舍五观堂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1月18日下午2点到3点半，恭请达义法师在湛山精舍五观堂主讲《楞严经》，教导我们如何体悟佛法。中国新年即将来临，欢迎大家为您的亲朋好友在湛山精舍供奉一盏平安灯，祈保阖家平安，如意吉祥。正月初9至15，7天，湛山全体法师带领大众礼拜3000佛忏，为供奉平安灯者祈福消灾。详情请洽湛山香油台，电话905-886-1522，内线234，905-886-1522，内线234。
爱能推动一切，爱就是力量，爱是不分国界，爱永不退眠，爱能包容一切，爱是慈悲心，爱是不留给自己，爱是去分享。能克服一切，爱就是希望，爱要真心真意，爱要尽所能，爱是忘了自己，爱是不自私，爱是不计较回报，爱是全付出，心中有爱无处不在。 是不分国界，爱永不退眠，爱能包容一切，爱是慈悲心，爱是不留给自己，爱是去分享。心中有爱，无处不温暖，敞开心怀，你就不孤单。哪里有爱，哪里就有温暖，让爱的力量散发出光芒。心中有爱，无处不温暖，敞开心怀，你就不孤单。哪里有爱，哪里就有温暖，